听众朋友你好，现在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新州新确诊180宗病例，1人病逝，维州新增1029例，3人病亡。澳洲12月1号开始向完全接种疫苗合格签证持有者开放边境。联邦快递员工举行滚动式罢工，雪梨公共交通劳资纠纷引发公交运营司机罢工。联邦政府计划一年内将移民扣留荷人数增至200,000。受疫情封锁影响，雪梨西南区失业率高达8.8%。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11月22号，新州通报新确诊180宗病例，惠州新增1029例，另有3例死亡病例，北领地录得2例本地感染病例。新州在这个星期一之前24小时入面进行过45405次检测，现有新冠住院病例202例，低于前一日的1275例病例报告，另有3例死亡病例。惠州在之前24小时进行了49818次检测，惠州现有活跃病例9533例。惠州医院现有新冠确诊病例316例，其中44例需要重症监护，23例需要呼吸机。惠州12岁及以上人士89%完全接种。坎培拉消息，11月22号，总理莫里森宣布安全接种疫苗的留学生和移民将在12月1号进入澳洲。在这项令到全国各地企业界感到欣慰的重大决定中，符合条件的签证持有人将能够入境澳洲，而无需申请旅行豁免。日本和韩国的公民在抵达时无需检疫隔离，之前新加坡国民从11月开始已享受这一待遇。按照新公布计划安排，12月1号起或准入境的外国旅客必须符合以下安排：从他们的原住国出发，使用澳洲医药管理局批准或认可的完整剂量的疫苗进行全面接种，持有有效的澳洲签证，必须提供他们的疫苗接种情况证明，必须在出发前3日内进行的 COVID-19 PCR 检测阴性结果证明。随着联邦政府各度到全国重新开放计划的最后阶段，估计在总理最新宣布计划之下，将允许超过233,000名签证持有人进入澳洲，包括学生、技术移民和难民。莫里森表示，决定扩大国际旅行的原因之一是澳洲已具备的高疫苗接种率。据统计，目前超过85%的16岁以上符合条件的澳洲人口完全接种了2剂疫苗，而91.5%的人口至少接种了1剂疫苗。综合消息，运输工人工会11月22号宣布，从这个星期一开始，物流巨头联邦快递在全澳洲的快递员将举行滚动式罢工，预计这次罢工行动将影响圣诞节的快递服务。运输工人工会说，所有联邦快递的工会成员都将参加这个星期举行的4小时全国滚动罢工。罢工的原因是劳资双方在工资和工作条件方面的争执已经持续了数月，今年早已发生了一系列罢工，而上个星期有关新企业协议的谈判再次陷入僵局。联邦快递讲给工会听，参加4小时罢工的工人将剩下的班和接下来的全班期间被锁在门外，这个意味着很多工人每次罢工将失去2日的工资。运输工人工会秘书长海恩表示，联邦快递的决定增加了工人采取更具破坏性的工业行动的动力。他在11月22号说，联邦快递是在这里自讨苦吃，管理层宁愿以企业和客户的巨大代价和工人展开全面的争吵，亦不愿意考虑工会成员提出的合理解决方案。运输工人工会表示，这个星期一新州和西澳首先开始4小时的罢工，这个星期二惠州和塔州亦将实行4小时的罢工，昆州和新州星期三再有罢工行动。工会表示，进一步的罢工行动将由工人决定。联邦快递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则表示，该公司将把罢工员工锁在工厂大门之外，以回应这一劳工行动对我们的客户和供应链造成进一步的不必要的干扰，尤其是在澳洲进入假期电子商务高峰期之际。雪梨消息，由于持续的劳资纠纷，雪梨西部和内西区的数千辆巴士上的 OBO 收费机在这个星期一被公交运营公司关闭24小时， 铁路、有轨电车和巴士工会以及运输工人工会的成员亦参加了这次罢工行动。这一罢工行动发生在第三和第六区，可能会对 Fairbox 的收入造成相当大的影响，因为司机将关闭收费机24小时。私人公交运营商 Transit Systems 负责运营这两个地区，为 Parramatta、 Liverpool 和 Fairfield 以及整个内西区提供服务。运输工人工会新州秘书长奥神表示，11月22日，这两个地区的很多通勤者将不需要支付车费。他说，司机要求的不多，他们想要的是一个保证，无论你是在 Liverpool 还是在 Nike 开公交车，你的工资都是一样的。公交系统的发言人21日表示，预计很多公交公司会在当日继续使用收费机，所有的公交车在11月22日都将按正常时刻表运行。我们预计大多数公交车都将开启收费机。我们已经举行了9次独立的谈判，其中运输工人工会只参加了1次， ITBU 只参加了4次。ITBU 新州巴士部门秘书巴辩奴表示，政府交通服务私有化的举措将导致全市更多的行业行动。他说，这个就是公交私有化并以盈利为目的的后果。公众被剥夺了可靠的服务，工人被剥夺了工资和工作条件。这个是雪梨交通系统员工为工资待遇采取的一系列行业行动中的最新举措。上个月，铁路工人停止了这个州几乎所有火车的运行，令到铁路网络陷入混乱。新州运输局的一位发言人说，工会和私人运营商之间正在进行谈判，这个机构的首要任务是确保通勤者不受行业行动的影响。坎培拉消息，随着澳洲逐步解封，联邦政府计划在一年内将海外移民，包括留学生、技术移民和难民的人数增加到20万。目前在关闭国境差不多两年后，澳洲很多行业都报告工人短缺，包括大型公共基础设施工程在内的项目都面临缺乏技术工人的风险。财长弗莱登伯格表示，增加移民将会令到经济加速复苏。他说，技术工人和留学生都在我们的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留学产业的经济价值大约有400亿澳元。我们知道现在劳动力短缺，技术工人可以在解决这些短缺方面发挥关键作用。金融部长白明行业表示，留学生应该为明年年初回来澳洲上课做准备了。目前澳洲的技术移民配额是近8万，难民签证配额是1.375万，留学签证则无配额限制。预计联邦政府将在近日公布海外移民入境计划的详情。自去年3月以来，为应对新冠疫情爆发，澳洲的边境对除澳洲公民和永久居民以外的所有人关闭，导致移民人数急剧下降。雪梨消息，在 Delta 疫情爆发期间，雪梨部分地区受到了最严厉的封锁限制。最新数据显示，受疫情封锁影响，这些地区出现了雪梨最高的失业率，其中内西兰区10月份的失业率高达 8.8%。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雪梨的15个主要统计区中，内西兰区、西兰区和帕纳马拉区在封锁期间的失业人数就占了整个雪梨的近一半。这3个统计区所涵盖的很多地方政府管辖区，在 Delta 疫情爆发期间被视为疫情受关注区。这些地区所受到的限制比雪梨其他地区更为严格。数据还显示，10月份包括 Canterbury、Bankstown 地方辖区在内的雪梨内西兰统计区的失业率攀升到了 8.8%， 是整个雪梨大都市地区最高的。在疫情大流行之前，这个区的失业率不到 5%， 紧接其后的是与邻近的西兰统计区，失业率达 8%。 这个统计区包括 Fairfield、 Cabramatta 和 Liverpool 的失业率为 7.9%， 位居第三。当月大雪梨地区的整体失业率为 5.7%。 10月大雪梨地区失业率最低的是沙特兰地区，为 2.8%， 其他失业率较低的地区还包括雪梨北岸 3%， 波金休斯和 Horsbury 均为 3.1%， 以及雪梨东区的 3.3%。 数据显示，在今年6月至10月的封锁期间，大雪梨地区的就业人数减少了 21.5 万，就业人数下滑主要集中在内西兰区减少了 5.6 万人和帕纳马塔地区减少了 3.65 万人。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0月份雪梨内西兰区男性失业率达到 10.4%，是2019年年中的两倍多。数据还显示，在封锁期间，雪梨地区的女性劳动力参与率急剧下降，受影响最严重的是内西兰地区。15岁以上女性的就业率在6月份达到了 58.6%， 到10月份仍有 47.7%， 是十几年来的最低水平。随着疫情限制的放宽，各界预计雪梨的就业将会强劲复苏。这次澳洲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